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上课，那请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个新的班级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这时候在神面前，我们恭敬的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掌管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照亮神的话语，使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读了听了之后，能够存记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也求圣灵帮助这个传讲的人，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指引我们的心，指引我们的口，指引我们的耳朵，恭敬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我先做一些课程介绍哈。我们这一课叫做十二小先知书读经班，我稍微强调一下这个班是读经班哈，所以重点是要读圣经。那以后你来上课都必须要先把指定的圣经的进度读完我们在班的进度是一天读一章七天读一章读七章所以每周的进度是七章。报告一下一些一般的消息哈，就是我们的上课日期是2012年1月8号到4月8号，所以是三个月的时间，时间是早上11点到12点，那我们会准时开始哈。那地点就是这一间哈，这间是201室，我们那个节目单上写206室是写错了哈。那我们的内容是12小先知书哈，然后最后两周会跟大家介绍两约之间的史略哈。老师就是我，是王文堂牧师。那我们这门课的对象是基督徒哈。那我们有个观念，就是因为在研读神的话语，那这种是信心读经啊，基督徒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们来讲解先知书哈。课程有一些要求要求不多，我先介绍一些我们的一个基本观念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观念是说，上主日学是在学习神的话语，那他那个认真的程度不应当低于对学业或者专业上的学习，所以我们是请求弟兄姐妹用一种很认真的精神来学习神的话语。那因此之故，我们的课程就有一些要求哈。这个要求是这样子，第一点就是每次上课之前请大家完成你读经的进度哈，一周读七章哈。第二就是每次上课我们不迟到不早退哈。那缺课请你不要超过二次哈，我们总共的是三个月的时间，这在三个月当中请不要缺课超过二次哈。那从下礼拜开始，那这礼拜不算哈，下礼拜开始我们会有随堂测验，然后会登记成绩哈。我想有个例外，就是我们当中如果有70岁以上的可以不必考试哈。那你不是70岁的不要冒充70岁哈。要 ID 那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课程的进度哈，我这里就列了一个表哈，这是我们课程的进度。今天是1月8号，是我们做一个概论哈，一个导论，然后下礼拜开始就是要讲解何西阿书。那大家看到那个进度就是一个礼拜七章哈，所以今天开始要读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哈，所以如果今天还没开始，就请你回去之后读何西阿书第一章。那下礼拜天来的时候，你要读完了前面的七章哈。那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 break 1月22号那天是有一个特别的专题讲座，所请的是张茂忠教授哈。那他这个题目叫做我是谁，神是谁，神关我的事吗？那这个题目非常的适合慕道友或基督徒来都可以来听哈。如果你有些朋友无论他是慕道友或基督徒，都请你邀请他来，就是1月22号那一天早上11点就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来听这个专题。到1月29号开始我们就会继续12小先知书，那大家看这个就是一个礼拜七章的这种进度哈。我们就一直读到4月8号第13周，就课程的第13周4月8号那天我们讲完两约之间史略可能要请你回去看第11周哈，3月25号那天我们小先知书 只剩下最后四章，就是马拉基书四章，所以那一天我们就讲完了小先知书。 然后那一天也是最后一次大家接受测验哈。那十二、十三这两周哈，就是只是讲课而已，大家可以来听。到四月八号就最后一天上课，那天是复活节哈。然后接下来那一个礼拜，四月十五号紧接着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约读经班哈。那小先知书的读经班在四月八号就告一结落，一个段落就结束了哈。那如果你还要参加读新约读经班的话，可以从四月十五号继续来上课哈。啊，这是课程的介绍。那我报告一下今天课程的内容哈。今天的课程内容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解释一下读经之道哈。那第二部分来认识先知哈，因为我们这个小先知书，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先知，还有先知讲的话。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简介。那这是今天的课程内容哈。如果你过去曾经来上过我们教会读经班的话，很可能在里面许多是一些复习哈。如果你是最近这一两年才来上的话，那么对你来说是比较新的东西。那我现在跟大家来报告第一个部分，就是读经之道。在我们教会参加读经班的弟兄姐妹，他们晓得我们读经班有个祝福语哈。这个祝福语是这样子，就是愿神祝福你读经的日子。我们深深相信，当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日子在神面前是蒙福的。圣经里有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说读圣经的福气。那这一段圣经我想来再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啊，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这话这样子说哈，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大家知道说这里讲的圣经其实是旧约圣经哈，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哈。所以 even 你读旧约的圣经也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哈。接着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完全可以翻译成就是得以完全，是装备完全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来了解一下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哈。首先告诉我们圣经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啊，保罗这样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它的主题讲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圣经的来源是出自于神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无论是旧约是新约。圣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圣经的功用是使神的儿女能够走上蒙福之路。那话是这样子说的，怎么使你蒙福呢？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哈，一种 blessing 好处，叫属神的人就是各位神的儿女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你能够装备的非常非常的完备，然后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哈。这个善事也就是神的眼中看为美善的事情。那我根据这段经文做了一个比较现代版的翻译哈，就是我把它这样子说啊，希望就能够做一些加强作用哈。圣经都是从神而来的，神所默示的，对于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这是教训的意思哈。就读了神的话就直接 teach 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然后暴露我们错误的观念。那个督责就是说我们去读神的话语，一边读的时候，然后我们一些错的观念就会在神的话语面前暴露出来。那不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观念不对哈，但读的时候有这种督责的作用。第三，修正我们不良的行为，这是使人归正的意思。第四，培育我们正直的品格，这是教导人学义的意思。然后这些呢都是有益的，好使属神的人受到完整的装备，得以行各样神视为美善的事哈。这就刚刚那段经文，那是我的 rendering。 读经的心理准备，先开始跟大家讲一些重要的东西。 它不是很抽象的，是挺重要的哈。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到说，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在从事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 journey， 读经它是一个属灵的活动哈。所以不但是要用到悟性，说聪明智慧，用你的理性来了解经文说什么，更是需要用到信心。所以你知道说，当你读经的时候，你要用你的信心来读，也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个负面的例子哈，大家要翻的话可以自己去翻哈。《使徒行传》十七章呢，是讲到说使徒保罗他到了雅典，希腊的雅典，就是在西方那些哲学智慧的发源地去讲道，然后就说那边的人，就雅典人就听着来玩，他听着玩就觉得，哎，这个人讲得不错，我们多听听吧，且听听看他要说些什么胡说的。然后他讲完死人复活之后，那些人又有的又讥笑他等等。所以有记载一个负面的例子，说虽然使徒去传讲了神的话语，但是那些人把他听着玩。然后关于这种情况呢，在希伯来书哈第四章第二节就有讲到这种情况。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哈，调和。这告诉我们说，当你读经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听神的话语，那个时候要用你里面的信心啊，恭敬的心来听神的话语。好，所以要有信心。那另外一个就是恒心哈，我用两个 D 哈，一个是 disciplined， 一个是 diligent 来解释这个恒心哈。那 discipline 就是操练，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这样子说哈，讲到一种操练哈，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哈 ，discipline yourself， 操练身体，你做体操运动，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啊，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读经是一种敬虔的操练，那表示说你要像拿出像你做运动那种恒心来。那另外就是要殷勤，不要懒惰，读神的话语是需要下功夫的啊。那下面这一个观念啊，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啊需要强调，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第三个，除了第一个信心，第二个是要有恒心，第三个就是客观的心啊，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存着一个客观的心啊，读经的目的是让神说话。那不是我替神说话，是读出神的意思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好，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给大家看看圣经上所说的话哈。圣经就把这种情况叫做以思意解经哈。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这样说，第一要紧的 ，first of all，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预言讲的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哈，该知道这些神的话语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就是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是不行的。同样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哈，这样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啊，这是彼得啊，使徒彼得，他是说我们的弟兄使徒保罗，他写那些信给你们，你们读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信中有些难以明白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当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要用思义解经，不要强解，那我们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心，把神的把神的原来的意思读出来。我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例子啊。那我有一句话送给弟兄姐妹，我们读经是客观的研读，主观的应用。我再说一遍，是客观的研读，主观的应用。我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正确的读经法是客观的研读，主观的应用。所谓客观的研读，就是把神的原意读出来，这是客观的。那主观的应用就是将神的话语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生活中，这是很主观的应用。 我们常犯的一种错误是完全刚好正好是反过来，错误读经法就是主观的研读，客观的应用。什么叫做主观的研读？就是读着读着把自己的意思给读进去了，就是觉得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客观的应用就是不用神的话来要求自己，用它来要求别人，哦，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刚好就是反过来。我常常引用这个尼拓森牧师，尼拓森弟兄了哈，当初讲的，他写了一本小书叫《读经之道》，里面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就是问说，到底是山呢，还是水呢，还是山上的水？那是这样子啊，就说神说的是山，你想的是水。人家问你圣经说了什么，你说山上的水，那是瀑布呢还是什么，你就想到山上的水。好，他这讲的说人心里已经有水了，那神说的既然是山，你就应该读出山来，是吧，而不是读出山上的水，那个水就是多加的。那先将你脑中的水去掉，才能够读出神的意思。那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这样说，读经的人必须先除去脑中的成见，不要主观，以一个客观的心读经，才能够有可能读好圣经。那主观的人他永远读不好圣经。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常常需要这个，我给大家做些例子吧。你们手上有圣经吗？
有。
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第16章。我做牧师这些年来，常常听到有基督徒repeat 讲一句话哈，他们会说，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有时候听这个基督徒讲，听那个基督讲，他们都会说，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然后我就问说，你这个应许哪里来的？哦，他因为当初保罗在腓立比什么，然后对那个禁足这样子说。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啊，在使徒行传第16章从30节开始，我来读哈。那前面的故事我不说了，你们知道。30节，就那个禁足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31节，他们说，就是保罗跟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讲的是那个禁足哈，立时都受了禁。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好，那这段经文从前后文来看的话就会清楚很多哈。那个禁足在问说，我要怎么样行可以得救？然后保罗就说，他们说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下面继续有解释说，这个禁足跟他全家的人都听了主的道，然后他们都信了主，都很喜乐，他们也接受了敬礼。所以你前后文一看的话，就是哦，不是只有信主一个这个禁足一个人听道，然后一个人信主，然后他信主之后他全家就得救，而是他全家都听到，全家都信主，然后全家都得救。所以那个31节讲的是一个道理哈，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可能那个标点也会有些帮助，你可以在当信主耶稣一个逗点，你和你一家再一个逗点，然后下面说都必得救。也就是说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都必得救。所以他问的时候保罗其实告诉他说，信主才能够得救，而不要说只是你一个人就信主，而是要全家都信主，全家得救。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要全部都信，不是说只有一个人信主然后就可以得救全家就可以得救。我再给大家找一个例子，有没有听过耶稣撒种的比喻？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啊， 就是这一连串的比喻当中有一个是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就是说有撒种的出去撒了，然后那个稻田里面长出来有的是麦子有的是稗子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30节，然后到时候要把那个有人就说把那个稗子把它薅出来就除掉它，然后主人就说不必等到收割的时候再等等。那这个常常听到基督徒说，这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有的人是麦子有的人是稗子所以有的是好基督徒有的是坏基督徒，那我们不需要去分辨它，到了将来见主面审判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请大家看马太福音13章36到37节我读一下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这是耶稣自己解释这个比喻了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然后38节说田地就是什么那就看到这里就好了。那这是主耶稣亲自已经解释了的一个比喻，他说田地是什么，那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说田地是教会呢？山上的水，就是他以前听了很多人家说这样子，他就以为是在讲教会，那明明圣经已经讲清楚这个田地是什么了，那他讲一讲就说在教会里面有麦子有稗子，然后过一会儿又听有人说教会里面有麦子有稗子，那这是已经清楚解释的，但因为你脑子里有水，所以你读出来就是山上的水。OK， 还有一个是那个译本上的选择我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应该知道说我们读的都不是原文的圣经原文是有两种，一个是希伯来文，旧约都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所以无论你现在读的是中文圣经还是英文圣经都不是原文圣经，都是一种译本。那译本的话我现在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这个读经班 recommend 就三种译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叫和合本它是和谐又合一的意思因为当初这本圣经没出来之前在中国有很多的译本非常的乱南方有南方的北方有北方的不一样，那这本书因为是在1919年全部出版新旧约都出来，那到现在已经很长的时间将近已经90几年了那我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本，这是2011年出的和合本的修订版这是王道一送给我的因为他的妈妈有参加这个修订版旧约部分的这个工作，他妈妈是希伯来文专家那我看过了一遍，就是这个小先知书了那看过一遍，他那个就比那个和合本老的和合本的话容易读很多如果说你觉得那个就是老的和合本那个文字太古老，你觉得有点读得不顺的话，那我建议你去买一本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会读起来比较顺一点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老的和合本我读得很顺没问题，那你就读它挺好的那有些人你读英文很方便的话，我介绍你也读这个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那关于这个英文译本的我以前的课程讲过很多，这种比较这种翻译法叫做 Dynamic Translation 它是介乎两种中间的一种就是完全是一个字一个字翻的那种是 verbal 的，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paraphrase 就不照于一个字一个只是把它意思翻出来，那像 international NIV 这种是 dynamic 就是比较中间 balance 的比较容易明白它的意思如果你读一本圣经有时候读到就是不晓得在讲什么，那你就可以去参考另外一个译本，多读几个译本意思会比较清楚点。基本解经法我只念一遍我就不会去解释，这以前我们有上过这个课 最主要的其实是前面那两个，第一个就字义解经，就是表面的意思，你读出来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你不要用灵义解经哈，这是自然的原则，很 naturally， 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嘛。那第二个是上下文解经，就是整体的原则，就不要断章取义，就是整个的一段的有全部有那个 context 下来了解它。三到五的话比较 advanced 一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它就第三是以经解经，它是和学的原则，是我们相信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它是有这个 harmony， 也用旧约可以解释新约，新约可以解释旧约。文体解经，有些是诗歌的体裁，有些是散文的体裁，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解经方式。那背景解经，特别现在你读到小先知书的话，弟兄姐妹你需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我做过一首读经诗，我就读一下吧哈。这个就是读经之道，手中信心哈，恭敬祈祷，仰望圣灵，读经之前祷告，信心之外还要殷勤反复研读，其义自明哈，望闻生义，自然解经，就是那个表面的意思啊。神的话语仆人静听，就是客观的在听神的话。上下文义务要理清，断章取义绝不可行。和谐一致，以经解经，先大后小，化整为零。你要先看那个大的 picture， 不要抓住一个字一节这边死咬着不放哈。然后可以把这整章的把它化整为零，先有大的已经放在心里面的，可以来解决小的。最后真神话语有一信灵，时时研读，终身奉行，为的是要我们做哈。第二个 part 啊，今天的东西很多，所以我需要进行的稍微快一点哈。第二个 part 是认识先知哈，认识先知，弟兄姐妹有两个前提啊，这两个前提，第一个是首先要有一位说话的神，第二点就是要有个传递神话语的人啊。那我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来解释这个观念。圣经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向列祖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那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哈， God spoke， 说话的神，神说话了。然后怎么说呢？ Through the prophets， 借着先知，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借着先知说话 to our forefathers， 向我们的列祖说话。那这两个前提，第一个神必须先说话，有个说话的神，然后有个传递神话语的人，这个才成就了先知他的 ministry。 那我给大家做一个定义啊，因为先知常常被人所误解，我想根据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先知是谁哈。我这句话会重复说好几遍哈，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先有启示后有传递，就是刚刚的那两个观念哈。那先知的是与不是，现在开始有些重要的哈。就先知是什么呢？他是神的 messenger， 信差，他是将神的话语传递出来的人。那先知不是什么呢？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先知之所以是先知，不是因为他能够未卜先知，事先知道事情的结局。如果神告诉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说出来，那是他所说的话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不是完全因为先知，就是完全因为他能够未卜先知，我们才叫他做先知。就是我们这个中文先知这种翻译的话，常常会有些 misleading 哈。但是你现在就把先知当作是神的 messenger 哈。好，这个是同样的一个观念，就先知他的工作就是把神所给他的话语忠实的传递出去。那我读这个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哈，这节圣经很清楚，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是神对摩西说话，这个你就是摩西哈，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神的启示，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很清楚了，这个先知就是神把话传给先知，先知把神的话再传给神所指定的他们那些人。那我给大家做一个分别，就是这个代言人跟信差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在现代有一种人叫 spokesman， 这个总统都有个代言人哈。那代言人他是根据主人的意思而发言，但是代言人本身具有某些程度的发言自由，大致上哦，总统告诉他怎么说，那到时候人家记者问什么，他可以现场发挥一下啊。那先知哈是信差哈，信差是这样，信差他只能照着主人的原话传递信息哈。如果你在古代一点的时候，常常说那个仆人要照着主人的原话传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红楼梦》啊？那《红楼梦》里面那个丫头要去传信的时候，那个凤姐说：“你把我说的话再讲一遍。”然后就照着之后再讲一遍，然后去那边传话，有点是这个意思，要照主人的原话去传话。然后信差本身不具有更改信息的自由哈。那先知是什么呢？他是神的信差，不是代言人，他是 messenger， 不是 spokesman。那先知的责任，你看我一直在重复这个观念，我想把以西结书这段话给大家读一下，17章17到19节哈。那这段话说的很清楚哈。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听了讲出去。你若不警戒他们，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搭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就是先知如果不去讲神要他讲的话，不去传递信息，神要向他讨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哦，原来先知就是负责忠心的把神的话讲出去。那个听的人如果听话，感谢主；那如果不听话的话，神不向先知讨罪，而向那个听话的人说：“你怎么不听话？”但是如果先知没有去照着神的话讲，那神要向他讨罪，说：“我叫你去讲的，你怎么不去讲？”那这是先知的责任。这一段是我们小先知书里面阿摩斯书3章3到8节的一段话，因为是诗歌的题材，所以特别的传神哈，特别的打动心哈。他讲的是耶和华发命跟先知说预言的因果关系哈。他一口气用了10种的比喻哈。第一，每一句就是前面那句话是因，后面那句话是果，来解释说神说话跟先知传递信息的关系。圣经这样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发警报啊，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岂非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这是先知跟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跟大家解释这两个重要的观念。那先知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他是神的出口。那这个信息，先知所说的话就叫做预言。这个预言，圣经所说的这个 prophecy， 请大家记得哈，这个观念很重要。预言是什么？就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先知是 messenger， 他讲的这个话就是他的 message， 从神而来的 message 就叫做 prophecy， 就叫做预言。凡神教耶稣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哈。那大致上有两种哈，大部分的信息我们把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都看完一遍之后， 我们了解到大部分的信息是所谓时代的信息，就是神对当时的人所说的话，其中包括有警告、责备、安慰等等都有。那小部分的信息是预告的信息，事先告诉你事情要发生，神预先宣布以后将要发生的事，其中包括了弥赛亚的预言。大家了解到这个预言范围很大，凡是神那边来的信息都叫做 prophecy。 预言跟预告，这预言就是 prophecy， 只要是神叫他所说的话都叫预言。而这个预言可能是警告，可能是布告，可能是预告，可能是安慰的话、责备的话或者其他的话。而在这些许多话中有一种叫做预告 foretelling、预告它是预言的一部分。大家以为说预言就全部都就 equal 预告，中间画等号，那这个等号是画错了。那预告是什么呢？就是神预先告诉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比如说弥赛亚的预言、列国兴亡的预言等等，这些都是预告的一种种类。再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整理哈，圣经中的先知哈，以色列立国之前就有的先知哈，亚伯拉罕圣经说他是先知，摩西说是最大的先知，还有撒母耳，这些都是先知哈。以色列立国时期的先知有以利亚、以利沙、约拿、阿摩斯等等哈。以色列王国期间还有王国之后的先知，像以西结跟但以理哈，王国期间的，那但以理因为他寿命很长，王国期间跟王国之后他都在，还有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这些是以色列人王国之后的。那其中也有一些是女先知，像米利安、底波拉、呼勒大、以赛亚的妻子等等哈。这个先知，新约论先知的话，这个经文很多，我就不一条一条的读下去了哈。那重要的刚刚大家已经看了，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哈。我读一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哈。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先知的榜样。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里面讲到先知的两个特点哈，先知是什么人呢？是奉主名说话的人，然后先知是受苦能忍耐的人，给人做榜样。那给大家看几个圣经上的例子讲先知的忍耐哈。第一个例子是以赛亚，大家应该很熟悉以赛亚，这叫鹿身赤脚的以赛亚哈。神奇他叫以赛亚做过一件事，他这样我读一下哈，以赛亚书二十章二到五节。那是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很听话，鹿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鹿身赤脚行走三年，这有麻烦的，不只是一天，是三年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掳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鹿身赤脚啊。原来神要以赛亚这样子鹿身赤脚三年，是用这个来传递一个 message， 说这些埃及跟古时人将来也会被亚述给掳去鹿身赤脚。那很苦啊，三年这样子。那另外有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叫井上加厄的耶利米。耶利米书二十七章有几句话，耶和华对耶利米，对我哈，我就是耶利米，如此说，你做神所与恶加在自己的颈项上，那恶就是那个牛颈子上那个恶，很重的，他就做一个恶，真的就扣在自己头上，然后还有绳子哈绑着哈。好，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他就耶利米就带着这个恶就在这走来走去，然后走到犹大王西底家的前面，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使变得存活等等，为的是要传递这个 message， 他要做这些事情哈。先知的忍耐受苦， 另外一位以西结哈，左右侧睡的以西结哈，神给以西结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定。你知道我们睡觉的时候都会翻来翻去哈，这边睡久了有点麻的就转过来睡那一边，而神叫以西结说，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390天只能那样子睡，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然后以色列家完了还有犹大家。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还好就40天，一日顶一年，所以这先知不好当。那我们下个礼拜要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他是生活上有个让他心碎的经验哈，就是娶妻不贞的何西阿啊。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这个淫妇为妻，就是一个不贞的妻子哈，也收他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不是你亲生的孩子，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耶和华对我说：“何西阿，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原来那个妇人，原来那个妻子跑走了，要再去爱他啊，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他外面有情人。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就是虽然他们离弃神，神还是爱他们。所以你看，先知真的忍耐，他们不容易当哈。那先知，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表，就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大致上就把这几百年的时间分成前期、中期跟晚期。前期的先知就是主前9世纪，19跟10这两个世纪，那先知包括以利亚、以利沙、拿单等等，然后他们说话的对象主要是对君王说话啊，说话的内容常常是责备。中期的时候，第8、第7世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分成南北两国。那个先知的例子就像以赛亚、阿摩斯、耶利米，还有我们要读的何西阿，那他们的说话的对象换成是对百姓说话，然后说话的内容常常是警告，就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会有审判到你们身上的哈。那晚期就是主前第六、第五世纪，然后这些先知好比说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等等，那对谁说话呢？就是被掳之后的渔民，那常常说的是安慰的话。最大的先知我就不要跟大家说这么多了哈，我说结论好了哈，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先知哈，在耶稣之前最大的先知是摩西哈，摩西他没有说讲很多后来的预言，他讲的就是神的话语，他传递神的十诫、神的律法，这被称为是最大的先知，而因为摩西神的大能在他身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讲到先知，就说大能的先知，先知不但能传神的话，而且是行很大神迹的啊。所以摩西被称为是最大的先知。那摩西曾经根据神的话就说，将来有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我一样的。那后来的那位先知是更大的先知。那我们知道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哈，他是先知、祭司、君王。那是历代以来最大的先知，神的儿子亲自到我们中间来说话，来行大能，那是最大的先知。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有一件事情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在21世纪还是有很多假先知出来，然后说他们会讲预言哈，然后他们的预言那个命中率不是100%。常常大概就是50%-60%左右，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在说预言在做先知哈。在生命记18章20到22节有讲说怎么样检验，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有这边说我读后面那一段好了哈，就下面的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那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那个假先知就是说他说的预言会不准确，然后会 fail， 真先知因为他是传递神的话语，神的话语 never fail， 讲一百次准一百次，讲一万次准一百次，准一百次，讲一万次是一万次，一百万次也是一百万次，每次讲每次对的，不会说不对的。所以真先知他讲的是 always 应验的，但假先知他会不应验。我们现在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这是十二小先知书的一个简介哈，啊，因为今天给大家的东西很多哈，所以请大家耐着心哈。好，先知书分成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两个部分，大先知书是称为是 major prophets 啊，不是 big prophets 啊，是 major prophets 啊。那小先知书被称为是 minor prophets 啊，大先知书有五卷，小先知书有十二卷啊。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观念哈，大先知之书之被所以是 major 的大的意思，不是因为它比较重要、比较伟大哈，而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长哈，所以这点希望大家记得哈。所以小先知书不是说不重要，只是说它每一章每一篇都很短啊。这一点是我在读经班一直反复讲的。那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弟兄姐妹对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哈，就是了解神他的心意哈。我们从一开始读圣经，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招出来，神就告诉他们说，我叫你们出来为的是要你们来做我的子民，把你们分别出来。然后这个做神的子民这件事，你一直读到启示录、啊、都还在讲说，哦，新天新地，耶和华的国在帐幕在人间，然后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就神心意神不改变的了，神一直的心意就是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要全心归我，我要做你们的神。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神，然后我们这些人又犯罪离开神，所以神要挽回。那这个挽回整个的过程叫做救赎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它的主题就是救赎，神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弥赛亚来救赎我们这些人。然后救赎的目的就是救回来了就好了嘛，他们没事了，自由了，不是，就回来之后要归向神，做神的子民。旧约分成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主题，律法书五本主题很清楚，就是做神的子民。那个历史书你看它这么长啊，列王记啊什么的，它讲的就是说这个神子民他的失败，他在挣扎，他一方面要拜巴利，要拜假神，一方面要拜耶和华，他就一直想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work， 这样可不可以 work， 就搞了几百年，他想我两个都想要，可不可以 work， 那最后发现说不 work， 国家灭亡了，神连自己的圣殿都不要了，说我圣殿也不要了，我要你们国家灭亡，要人家把你们掳走，让你们知道你们只能敬拜一个神。那整个历史书这么长，讲的就是神子民他的挣扎跟失败。那诗歌书就讲的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那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先知书，它的主题就神对他的子民的启示跟挽回。神为什么要叫这些先知这么苦他干嘛呢？他就是说回来吧，回来吧，天父要你们回来，你们不要再应着景象，回来吧，挽回，然后把一些新的启示告诉他们。十二小先知书啊，这点我们不看了哈。我画了一个表哈，就是把这十二本书就做了一个表，这个书名还有它的章数哈，还有它的这个特点，还有它的时代背景，那都在这个上面，就大家可以大致上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啊 PowerPoint 应该会用那个 PDF 的形态会 post 在网页上，所以你如果来不及抄的话都没有关系，你可以上网自己再去看这些资料。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十二小先知书的一个表格，可以大家就是抓住一些重点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看几个 sample 小先知书的金句啊。阿摩斯书、弥迦书、 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哈、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这句话听过没有？听过，所以你们也很熟悉小先知书哈。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听过没有？行，你们都很熟嘛。阿摩斯书说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听过没有？程度很好。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启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听过没有？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唯一人因信得生，这在罗马书被提过是吧？好，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哈，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弥迦书五章第二节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的，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听过吧哈。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十二小先知书。第一本书叫做何西阿书，第二本是约珥书，第三本是阿摩斯书，第四本是厄巴底亚书，第五本书是约拿书，第六本书是弥迦，第七本书是纳洪书，第八本书是哈巴谷书，第九本书是西番雅书，第十哈该书，第十一是撒加利亚书，第十二是马拉基书。现在会背了没有？应该可以是吧？好，那我跳过下面的东西。我下面这十二章是每一本书的一些简介，它的主题大纲等等，那我先把它跳过，因为反正以后你们会读到。我现在要跟大家来做一个书目练习。我说一，你们说二，我说三，你们说四，可以吧？第一，何西阿书。二是什么？哎，把圣经都关起来。有些人看着圣，把圣经关起来。第二本书是什么？第三本是阿摩斯书。第四是厄巴底亚书。你们最好听着，因为我下一章会把你们叫起来一个一个问。第五是约拿书，第六是弥迦书，第七是纳洪书。我看看，第八是什么？哈巴谷书。第九是西番雅书。那第十是什么？第十是哈该书。第十一是撒加利亚书。那第十二是最后一个都会啊。再来练习一遍。那现在你们说第一本。第二本是约珥书。那你告诉我第三本。阿摩斯书。第四本是厄巴底亚书。这个我说。第五本是什么？约拿书。好，那第六本我说是弥迦书。那第七本是什么？纳洪书。好，第八本我说是哈巴谷书。第九本西番雅书。第十本哈该书。 撒加利亚书，最后，然后我们都会了哈。今天的功课就是把这十二本书目练习起来。哎，你们翻圣经的都关起来。哎，Stanley， 你说第一本书是什么？何西亚书。谁要告诉我第二本是什么？啊，你们不要说哈。会第三本的请举手。关文玉，你说。好。会第四本的请举手。廖慧英。Obadiah。Obadiah。第五本是什么？举手。那个孝经。好，这本书好啊。第六本书谁会？可瑞安。啊。弥迦书。第七本谁会？马仲才。马红书，感谢主啊。第八本谁会？给后面的那个谁，对，那个叫什么的，对不起，叫金峰，对，闪金峰，对，这样。第九本谁会？念家。好，第十本谁会？我找一个没有，那个谁，文强。